用长兵寸铲土石都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再来，有一种爱像那夏虫用长兵寸铲土石都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成就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异象，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最后一次，我带着使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宣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使命，把这样的意象放在我们心中，不管是到中国，不管是到我们的邻舍，不管是到我们邻居，在我们的 community 当中，主啊，我们都愿意为你摆上。主啊，让我们就是把握时间来为主你宣扬那福音，以及主你复活的大能在人类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拯救。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向着你。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在世界上打滚，让我们的心就在你的里面得着圣灵的保守，让我们可以全人全心全力来到主的圣恩座前，来向主的献上感谢跟祷告从口中 来献出颂赞的歌声。主啊，你带我们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再串联在一起，在一个下雨的日子，在一个天气凉的时候，在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就是感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家中那种温暖，那种喜乐，那种盼望，以及从主你而来那一种拯救的大能也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活起来，让我们身体在你面前健壮起来， 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看一首诗歌，这是我的手，
主在代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称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心哦，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主再来的日子，
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称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到神的圣殿当中，看见神啊高高坐在圣殿的宝座上。当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啊，他看到当时的那个基路伯撒拉佛在空中飞，然后他感受到在这种神圣的时刻，他是个有罪的人。他说，我死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那个时候他心中害怕，但神借着撒拉佛拿一块，从坛中拿一块炭来沾他的口，然后他听到主说，我愿差遣谁肯为我去，我要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这首歌也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手，也知道主再来日子近了，巴不得我们从这样的诗歌当中再次来把自己献给神，好不好？我们最后再唱一次，来，从头来。
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称呼召属他的儿女，
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神是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最后一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啊，是的，你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你的带领就是我们的方向，引导你众儿女在2019年跟随你，归向你，服侍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要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今天我们早晨在这里的敬拜。在诗篇95篇6到7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现在就请中文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敬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过去了，快到旧历新年了。 在这时候，我们有没有回顾过去的一年的光景？我们是否感恩一年神的眷顾，他的带领？但同时，我们有没有审查自己，是否失去起初的初心，对神的热忱？我们有没有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上的首位，还是沉溺在安逸的生活里面，忘了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否愿意坚守来到聚会团契的生活，参与侍奉？是否愿意向家人传福音，对你的邻舍施予爱心？或许到你的学区，或许到你的社区去发传单，播放种子，甚至到世界各地去宣扬主的名。我们或许害怕，或许迟疑，裹足不前，但圣经上面说，但圣灵降临到你的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来唱，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我。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愿我们一起捡回起初的信望爱，认罪悔改，让圣灵的灵火复兴我们，让主的名得彰显。愿那灵火复兴我，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你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盼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温度的事业中，在名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我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清楚你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灰心，我们惧怕，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我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阿们。主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路，牺牲自己，用重价赎回我们，我们是否一生来荣耀他？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交账？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坦然当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主啊，我回转到你的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的爱。
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坦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受鞭伤我的是，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主啊，我回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
主的身体，
主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 因你手鞭伤我的意志，因你手惊发我的平安。主啊，我回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一直和平安，一直和平安，因这是家最终的赦免，因这是家，因这是家，因这是家。
平安，
医治和平安，因这是家重罪的赦免，因这是家，这是家，因这是家，经过的洁净，因这是家。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十架爱，让我们得着医治和平安。因着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上，流出宝血来赎回我们，好叫我们今天得以站在你面前来赞美主，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特别为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来祷告。主啊，祝我们在这样的新年当中弟兄姐妹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也在这样的喜乐的日子当中，也让我们真是想念到在故乡在远方的亲人。我们恳求主你保守他们平安，我们恳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特别在29号的晚上我们要举行的农历新年的联欢晚会，我们恳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样的聚会，不管是在吃在节目，在大家在餐桌上的交通，以及一切的安排的事工，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来串联这一切，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你，都能让主的名在我们的会中得着高举，得着荣耀。我们特别把今天下午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召开的牧职会也仰望在主的面前。主，我们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年一年的过去，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每当我们看见我们桌上我们的前面摆上圣餐桌的时候，主啊，这就又是一个月的开始了。主啊，就求你真是带领我们，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啊，把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力量赐给我们。主啊，或者在软弱当中，在身体病痛的里面，也或者在感冒当中，或者在疼痛当中，主啊，你赐给我们那过用的恩典来抵挡那一切。主啊，让我们有够的力量来胜过那一切，因为深深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主，我们就把这一切交托仰望在你面前。 主啊，特别怜悯我们在你面前啊身心的软弱，但是当我们再到主的面前来重新来领受神的祝福跟力量的时候，你的话语来重新浇灌给我们的时候，圣灵烈天而降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必刚强，重新得力来奔跑。主，你为我们预备那前面的道路。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啊，特别把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圣餐啊，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祝福这样的一个聚会，让这样的白饼的聚会在你面前啊得蒙主的喜爱，也让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薄饼的聚会当中，也能看见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和唯一的心。祝福带领今天因事不能到门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或在不方便的时候，或在身体艰难当中，主，无论他们在何方，我们愿你的灵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在何方，愿神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特别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也求你大大的施加你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祷告不配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上帝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
弟兄姐妹请坐。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谢谢。我们想到好几件事情，我们想到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基督他一直尝试着，他要到我们里面来，
他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何等美好的时间，我们跟我们主耶稣一同坐席。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离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连结在他的身上，我们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是做不成的。我们真是要连结在这个葡萄之上，说耶稣邀请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多结果子。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当中，但是我们要不能离开耶稣基督，我们要跟他连结，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个时代是在一个迷惘的时代，在一个痛苦的时代当中，在一个劳苦的时代当中，所以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知道我们的心，主知道我们的状况，主知道每个人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更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想、我们的一切，神都知道。不管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从年初到年终，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引导我们，在他的爱中来生活。在主耶稣基督他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我们在他的样式当中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爱我们，你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为了我们的过犯，后来你三天之后复活，为了我们的诚意，我们感谢主你。主啊，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来守圣餐，来见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唤醒我们，你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来回报你。主啊，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围绕着我们，谢谢主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的祷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再来。耶稣也说，他不再吃这饼，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我们在期待将来有一天，在神的家中，在天上与主耶稣基督同喝新的日子来到。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想这个歌词跟我们的圣餐的连结。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 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恩福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诺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这样纪念我。你们从头再唱一次。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恩慈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
耶稣说，这是宝血为你所流的，是罪得赦。耶稣说，这是宝血为你所流的，使你罪得赦。耶稣说，这是宝血为你所流的，是罪得赦。耶稣说，这是宝血为你所流，是罪得赦。
白色筵席是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是我伤痛的哀伤，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耶稣说，拿去喝，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是罪得赦。我们一起来享用。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来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感谢主你背负我们的重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回到天上，你说你还要再来。我们感谢主你这完全的拯救。主，当我们守着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主你所爱的。 也叫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真的快跑跟随主，专心一意定睛在你身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跟姐妹是我这边手上有个单张，李世奇跟刘红，我们请你站起来欢迎你。弟兄，请坐，请坐，谢谢。在我右手边还有第一次来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互相的问候一下？特别是在农历新年前哈，农历新年前大家互相的祝福。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特别是在农历新年前，我们互相的问候。麻烦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第一点，我们全体教牧同工及执事恭祝所有的主内弟兄姐妹朋友在农历新年蒙福，万事如意。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特别是在这下雨的时候，感谢主。会后请各位弟兄姐妹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弟兄姐妹来交谊。本月的牧职会是在今天下午1:30在教会的106、107教室来举行会议，集中弟兄姐妹在祷告来纪念。今天的午餐是由余蔡赫姐妹为了纪念先夫余孟周弟兄奉献本主日的午餐，愿主继续的扶持蔡赫姐妹及家人。今天下午在 Pastor J. Cordova 的3:30的时候，他开放他的家，与大家一起来观美式足球的全国冠军赛，欢迎弟兄姐妹来到访，也在中间来联谊，互相的多多的认识。第五点，2月6日周三晚上中英联合祈祷会，因为农历新年暂停一次。第六、第七。还有第八、第九，弟兄姐妹就自己来看啊，这边麻烦弟兄姐妹自己来看，这教会的一些事工及活动。第十点，本教会在2月9日本周六下午的5:45到9:00将举办农历新年的联欢晚会，共庆新年，有精彩的节目及精美的晚餐。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并邀请未信主的弟兄朋友来参加，可向这个招待索取单张。这个单张上个礼拜已经在夹页中间，后面还有很多啊，弟兄姐妹可以拿这个单张来邀请你的朋友、亲戚、邻舍，或者这个在工作的场合的伙伴弟兄姐妹在这祷告来纪念。那我们特别也提醒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想多留一点的我们的教会的停车场的位置给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朋友们或弟兄姐妹们，所以麻烦下个主日下个礼拜六的这个晚上的时间呢，你的车子先能够把它 park 在外面街道上面，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停车场有多一点位置给这些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朋友们或弟兄姐妹们。第二点就是请弟兄姐妹能够准时，因为时间的控制，我们希望能够在5:45准时开始。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到6:30，我们的晚餐就会开始来结束，所以我们能够预备这个新年的这些庆祝的这些节目来开始，准时开始。好，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在这上面，谢谢。第11点，拿逊妇女祷告小组在2月9日的下午2:30在琉璃从容姐妹家来聚会，欢迎所有的姐妹们来参加。第12点，我们教会提醒弟兄姐妹在复活节有举行敬礼跟接纳新会员，欢迎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欲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其他教会受过洗但是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你申请加入教会，请麻烦你与教牧同工或教会办公室来联络。第13点，青少年的冬令营3月1日到3日在Camp Pando 举行，有意参加的请在本主日与 Pastor J 来联络。我的报告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请招待向前来，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千山的牛羊是你的，你拥有着宇宙万物的大地，一切都属在你，都属乎你。主，特别在这新年农历新年的前夕，主啊，为过去一年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求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也都是由你而来，你的祝福，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就为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在你面前的奉献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亲自的祝福，也亲自的给予赐予你自己的祝福在每一个家庭个人中间。主啊，愿你让我们能够如何来使用你自己给我们的这些福分，在近处在远处广传福音。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祝福一切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过去这个礼拜我自己没有平安，因为全身酸痛，手背酸痛，从上半身到昨天前天开始脚开始很酸很痛几乎没办法走路。昨天本来是约两个探访，也是早上，但是因为感冒，我怕去那个地方会感染到年纪大的人，所以就硬是取消了。那昨天晚上是拄着拐杖去，因为是没有力量走路。当我坐下去的时候，要站上来站不上，站得起来可是跨不出去了，又像机器人一样。
所以今天的行动蛮慢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也写看出来的。我一直的身体我不敢说是非常的好，但是我在过去日当中也没有像就是这样的疼痛，但是这样的疼痛让我经历到我们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就是心有余力不足，有时候我们想做那个想做那这个，可是很多时候啊都好像事与愿违一样。但是感谢主的是我们有祷告，所以一直祷告神说，神啊，给我今天早上至少可以自己走路，我带了拐杖在车上没有拿下来啊。威廉告诉我说为什么不拿下，我说他说是不是怕不好看，我说是的，所以我就没有拿下来。可是刚刚站在那里真的很痛很痛很痛，包括 Kero 都看得出来，他说看到我脸都红起来了。不管感谢主，就求神给我能够胜过这一切这样一种情况的力量。那说实在的在过去的几个月心理上的疼痛，现在肉体上的痛，这是连续下来的。我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感谢神，这个事情会慢慢的过去，神会带领走出一条路出来。那特别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心中当然有非常多的期待。那在过去这三个月当这两三个礼拜当中，我们一直在分享那种复活的信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要改变一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大能会带来一切 的新的创造。但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力量，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死的道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今天我第一次在二月份第二十三号，今天还是用这个题目叫做对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来做一个结束。那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复活的大能跟他的改变。这很像是在复活节的信息，但这个不在复活节才讲的信息。我们复活节的信息讲的非常少，反而是在圣诞节的信息讲很多。但是弟兄姐妹，真的耶稣基督他一生当中他最大的关键是他的复活，而他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是跟以前是不一样。所以到底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复活对你来说是什么？对我们的教会来说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那这件事你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想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真理。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个核心真理。因为我们曾经分享过，基督复活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更不是神学上一种思维跟概念。那么复活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核心真理，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上帝呼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要我们相信复活的教义或者是哲理，而是要我们认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怎样凭着他的血，也是借着人的信领我们进入他爱的国度里面，并让我们得进入他永恒的上帝的家中。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念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真的感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而且怎么样，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什么？居首位。弟兄姐妹，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主。我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你羡慕的是什么，你期望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什么事情。但是这么告诉我们说，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复生的，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基督他在凡事上是居首位的，耶稣基督在凡事他是个开端，因为他在万有之先，而且万有也靠他而立，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顶着很多很多的这个光鲜亮丽的一个 title。但这不是一种 title， 也不是一种文字上的表述，而是他的生命。 一种从不可能有生命当中他来带出个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在没有生命当中从他经历到新的生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第三次跟他的门徒相会。我在读每次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蛮感动，耶稣复活他第三次与门徒相会，这圣经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21:9，我们写的这段圣经。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543，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有一个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耶稣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还在提比利亚海边，这是他第三次跟他的门徒在会合。我们看到在耶稣一生当中，他借着加利利海，借着提比利亚海，借着这个格尼撒勒湖，这三个海，三个湖是同一个地方。耶稣跟他所爱的人相会，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边相会，他从那边呼召他们当他们再一次回到海上去捕鱼的时候，耶稣同时在第三次出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要怎么去捕鱼。这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西门彼得他就把网拉上岸。他们那天你再往前面看的话，他们没有打着什么。如果你在21:9之前你往上读的时候，你读到那天晚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打着，而耶稣站在岸上跟他们说，叫他们往右边撒网，他们撒下去之后就拉上这些网来，而大家似乎似曾相识，这种事情发生过一次，就在3年前，在格尼撒勒湖上。那个晚上门徒们也在格尼撒勒湖上整夜打鱼，可是怎么样，没有打着什么。那个时候的彼得他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他就在岸边系他的网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请他把船移到水深往里面移一点。耶稣站在甲板上向着岸上的人讲道，讲到以后我们不晓得耶稣讲什么，甚至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讲到完的时候，当耶稣讲到的过程当中，彼得静静在那边洗网，他的手在动，他的心在那种情况当中，可他的耳朵在听，听到耶稣在讲的话。我们不知道耶稣讲什么话，但是当他当耶稣讲完的时候，耶稣说叫他们把船再开到哪里，开到水深之处。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在那一种失败光景当中，让他的学生经历到在人生的水深之处，在他们经历的水深之处，在他们过不到的水深之处，在那个地方重新下网。可是那个时候彼得怎么样？还在沮丧当中，他说我们整夜的道路打不着什么，但是一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了。所以彼得就下网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他把这个网拉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满满的鱼。圣经告诉我们说，网险些裂开，他们就召集附近的这个船来分享他们所得着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故事在3年前发生过一次。而那个时候的彼得他怎么样，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跪在这个甲板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什么？我是个罪人。我经常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已经抱住耶稣的大腿说，主啊你从今以后不要离开我了，我就跟你跟定了。但彼得不是，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他知道他今天得到那些鱼不是他做的，不是他打的，是耶稣做的，是耶稣打的鱼。这他一个能打到鱼的时候他打不到，不能打到鱼的时候就去打到一生当中从没有过的一种丰盛。这若不是耶稣做的，是谁做的？这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人生耶稣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耶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不管你的身体的病痛是什么，不管家庭的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管你事业发生什么事情的变迁，只要耶稣跟你在你人生的船上，你就有希望。就耶稣基督在你的船上，你掌舵的话，你就有重新的开始的机会，你就会忘记以前那种失败的光景，而这么看到 他们在提比利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们似曾相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听到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跟彼得说什么？你不要怕。彼得在怕什么？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怎么样？如得鱼。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几个学生在那么多人当中的过节当中，他们站起来用 各个不同的相谈的方言在他们讲道，跟会众讲道，在讲道是讲到什么？是见证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们既然不认识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现在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讲的时候啊，这些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所以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3000人怎么样信主了。我想在那一刻，彼得他可以理解到，3年前当耶稣基督跟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的，我想那一次他以后他就知道，那是他的人生的水深之处，那是他的工作的水深之处，那是他生命的宽度的水深之处，他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了，再次明显给我们看。那么为什么耶稣的基督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这么重要？在罗马书第4章25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你看，一个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交给人了，交给人在哪里？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他怎么他复活是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可以称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是怎么样？空空的，我们的服事是徒劳的。但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什么？是为他自己吗？是为他自己吗？不是。他犯了罪吗？没有。他被交给人是什么？是为我们的过犯。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在讲说，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诫命。那什么叫过犯？过犯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范围内来做好，比如说在诫命上没有做好，这叫过犯。在过犯这个诫命，如果你有遵照这个诫命去做的话，你做到了会怎么样？那是你该做的。但是这个诫命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变成什么？这个过犯你要受罚的。这诫命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但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带着应许的诫命是说，你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那是带着应许的诫命。什么叫诫命？跟带着应许的诫命，带着应许的诫命说，你如果你做到了，你有奖赏。这叫什么？这叫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这个意思。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刚刚守圣餐，一起来见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守圣餐？我们为什么守圣餐？因为如果没有守这个圣餐，我们过犯还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复活使这个圣餐更真，我们一直在守这个圣餐，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直到在天上与他同得新的日子那一天，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是什么在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在1月20号的《灵命日粮》的作者他这么说，他说了一件事情。1月20号的灵命日粮，如果你有在读灵命日粮的话，你应该那天已经读到这段话。他说，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作者说，我曾经意外的在一个摩托车的训练场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时我跟几个朋友都想要学骑摩托车，于是便一同去上课。其中一个训练课程就是教我们应该如何锁定目标，就教我们应该如何去锁定目标。那个教练就说了，他说，你一定会遇到意料不到的障碍物。若你锁定目标是个障碍物， 你盯紧着他，你就会冲向他。但如果你看到障碍物以外的地方，那个障碍物以外，你要看到一个障碍物以外的地方的话，将目标锁定在你要前往的方向，往往就能避开那个障碍到你想去的地方。他还说，你锁定的目标就是你会前往的地方。我不晓得在2019年开始，在年初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有一个锁定的目标？你是不是有一个一个新的方向，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新的方向跟标杆？我不知道，但这边告诉我们要锁定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就在前面的话，那就在前面而已。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看到前面以外更远的地方，你的目标你往那个地方前进，人就这样子。那这个很简单明了的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说，也是用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真的，当我们锁定目标，盯紧所遇到的困难或挣扎，我们的生活就会被这些问题所缠绕，缠到绑到我们都不行，挣扎不出来。而哥林多教会正被复活的问题困扰着，这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写到哥林多前书的导数第二章第十五章说的，他特别挑了这个复活这件事来讲。那圣经鼓励我们说，眼光要超越所看到的困难，仰望那位能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的上帝。教会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在耶稣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问题非常的多。那保罗就写这个信，就是一直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解决，来做解套。到底在这个情况当中，应该怎么从当中来释放出来？有时候我们遇到的障碍，好像没有办法去克服，但上帝要我们仰望他，好让我们的目光能够超越那个困难，不让这些困难处主导我们的观点。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目标上，你就能看到未来。从短暂的地上，你可以看到天上永恒的相聚。我们今天守圣餐，也就是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怎么样，他再来。每个月我们至少在复习这样的话，复习一次。每个月我们几乎在这话当中，在怎么样？每逢我们在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在表明一件事情，主已经死了。可这个死了主不是死就一个据点，而是主死了以后怎么样，他复活，他升天以后，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再来。因为他复活说他要再来，他不是把我们扔在这个地方说以后自己来，我去他们等你们哦，不是。他说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所去的地方，就像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的第四章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意思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都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在那里。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像个孤儿一样无依无靠，他说的话是可信的。就是我们每次为什么要守圣餐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十五章开始，我们一起念来。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白样的壳。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四十五节来， 经上也就是这样记着说，首先亚当成了有灵，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火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地，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这样的心就念起来，我们觉得是蛮难懂的一段话，但是保罗他用这样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复活是什么。至少念到这边，我们看到说属天跟属什么，属土，对不对？为什么属土？想到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器皿，对不对？当神创造人，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说，他创造人以后，就在他的鼻孔吹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对不对？那个就告诉我们说，亚当是从土地上来的，而耶稣基督他是从哪里来？从天上来的，一个从地上上来，一个从天上下来。而地上 上来这个人怎么样？他死了，他是一个灵，他有灵在他的身上。可是从天上来那一位怎么样？他叫人火的灵给我们了。一个是分别善恶树，一个是什么？生命树。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他在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告诉我们一个血气的和灵性的，一个血气跟灵性的。在我们开始啊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当记得一件事，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是没有人知道的。他并不是要证实这些事情，他不需要去证实，他要的是什么？用信心来说明这些事情。我们在说很多圣经上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信他呢？因着信，因着信。所以保罗他用信心来说明这样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靠我们的脑力，靠我们眼睛所读到，我们读不懂，也不想他讲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信我们能接受这些是神所讲的话，他必成就的。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保罗要用信心来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尝试想要表明所不能表明的，他要描述所不能描述的，他用了所有的能做用的工具，人的语言和人的概念来讲这些事情。可是讲来讲去，我们刚刚念下来，你懂吗？模模糊糊，对不对？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大家的问题。这段经文保罗论人的议论说，死人怎样复活，一个重点是死人到底要怎样复活，而且他带着什么身体来。好，你说有死人复活，那如果死人复活以后他来的是带着什么身体，这是我们大家都经常在问的问题。哎，我复活以后，那我还是现在跟我现在人一样吗？如果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器官的捐赠，我们还临死之前，还没有断气之前，我们有好的器官可以把它拿下来，来送给那些需要这些器官的人。那你会想说，那我不行，那我复活以后怎么样？我的眼睛被挖掉，我复活不变瞎眼了？有时候我的这个心脏被拿掉，那我复活以后就没有心了。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OK， 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保罗他提出三个原则。来，基本的原则来说明这件事情。他首先，我们看他以什么？以种子来做一个类比。以种子，种子放在地里死了，经过一段时间又再生种子。我们都是大家都很会种东西。如果你说种子的话，说一粒麦子都不堕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死了以后，它就是怎么样？就能发芽，然后长成以后，它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用这个来做，保罗用在做比喻。那再生呢？以先前的所种的种怎么样？已经完全变化了。你已经忘记那个种子长得怎么样了？你现在看的是个崭新的东西。以先前的身体只有极大的不同，但是虽然经过了变化和所有的相遇，但还是一样的什么？那个种子，那个 original， 那个追根究底的还是那个种子，而那个种子促使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那个种子。身体复活以后有不一样的样式，我们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样式，会变化，不过还是怎么样？同一个人。死的变化，复活的改变，但我们还是存在的。 那么看到他第二讲到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按我们所知道的，有各种不同的身体，他就讲到说，我们刚刚所念到那些很多很多事情，每一个受造者都有他自身所有的身体，是在创造中给每一个受造者合乎他用的身体，这是既是这样，这是非常适合的、合理的，神要给我们适合啊复活的身体、生命的身体。也许我们想说，我们都不能理解另外我们说啊动物类。我们说植物类，每种生物有它的 family。 我们说属神类的人是属什么类？照理说，照圣经的观点，人是属神类的，属神类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是属神类的。所以我们他的孩子，不管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或是不接受，圣经把你归类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让你有一个盼望，让你有个新的将来，就看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看到生命的转换，从亚当的生命因信进入基督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最后看到的，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一个，亚当是从土造的，我们也是从尘土所造的器皿，所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我们的很多事情。耶稣却远超过以尘土所造的人，他是神的什么灵道成肉身。那现在在旧的生活之下，我们与亚当合一，分担他的罪，承受他的死，有他的身体。不过我们怎么样？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像是搬家的人一样，我们从那个撒旦，从亚当的身体，那个土属那个土的身体的特质，我们搬家那样，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就搬到哪里了？搬到耶稣基督这边过来的，搬到属灵这边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有新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与基督合一，我们将分享基督生命和他的这个真体，这就是生命的转换。所以从亚当的生命因信进入基督的生命，这是实在的。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属血肉的身体，不过这个是暂时，这个是实在的。有一天我们要将有一个什么属灵的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在我们有属灵身体直到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才能保证说将来的复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的保罗都讲到这件事情，那特别在42节到44节就讲到比较大的事情了。我们来看第42节以后，他讲到说，我们说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必朽坏，那是什么？那是土嘛，对不对？那将来身体是不朽坏，是灵嘛？所以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东西都改变和消灭，我们现在的身体也必朽坏，将来身体是不朽坏的。再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身体是什么？是羞辱的，将来身体却是荣耀的。或许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今生有着许许多多七情六欲，很容易把我们引入一个羞辱自己的一个陷阱当中。不过呢，在将来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体不再是七情六欲的奴仆了，而纯粹作为上服侍上帝的工具，那这是无比的荣耀。那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是什么？现在身体是什么？是软弱的，将来身体是强壮的。我们现在身体是软弱的，在将来生命当中，一切的限制都怎么样？都消除了。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里面，好像处处都是软弱，处处都无能为力。但在将来，我们要穿上能力，就像更多后书5章11节所讲的。那再告诉我们说，现在身体是什么？现在身体是属血气的，血气的身体。将来身体是什么？灵性的身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一起来念另外一段圣经啊，在最后一段的圣经里去念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木刺吹响的时候，一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总要变成不死的。再来，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哇，这段经文写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我们从一个重重的这个森林当中，我们被带出来的。他想说感谢上帝，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得胜了。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怎么样，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而且做得很累了还是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而且做得很厌烦了还是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什么，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怎么样突然的。真的，真正的事工是你做不下去你还继续在做，这叫做事工，这叫做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人都有疲倦的时候，没有错，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还是要在做。所以这段圣经就给我们的信息是在竭力多做主工当中来向主交账，来向主交账。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段经文 三件事情已经终结掉。第一件事是什么？审判我们的律法终结了，做出我们的罪终结了，罚我们的死亡也终结了，这三件事情 都过去了。审判我们的律法终结了，咒诅我们的罪终结了，罚我们的死亡也终结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 的认识在这章里面。那么如果我们讲完了这个更多前书十五章复活的信息，给我们怎样的信息与启示，我当怎样做看待自己的一生，我提出四件事情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第一件，我们要做一个灵命有深度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灵命有深度的人。衡量一个基督徒灵命的成熟度，不是看他信主多少年，不是看他去教会多久，不是看他的聚会出席率，不是看他懂圣经有多少，不是看他侍奉有多热诚，这些或许都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 是什么？看他内在被塑造的基督品格有多少，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结出多少圣灵的果子，他的生命散发出多少荣耀神的光芒，他的生活言行作为有多敬畏神爱神高级神的成分，这是衡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成熟度。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学会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周遭发生的一切。在一个牧师平台上，群聊的平台上，我读到这样一句话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他说，你永远不知道在别人嘴中的你会有多少版本，也不会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而说过什么话去诋毁你，更无法阻止那些不切实际的闲话，而你能做的就是置之不理，更没有必要去解释澄清，因为了解你的人永远信你。其中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没瞎，就别从别人嘴里认识我。这个世界不怕真坏人，就怕遇见了假好人。第三个，努力与基督的品格接轨，圣洁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应注目于基督的圣洁，并将这圣洁的行为与特质反映在自己的生命中。这个圣洁融合道德的纯洁、灵性的再造、神圣的目标以及平凡中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对 这些话蛮熟悉的，因为在和神学院领袖的第一课就讲到这件事情。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来，忍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哇，这句话真好，忍若自洁，自己圣洁，自己分别出来，来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而且嘛，成为圣洁，来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点，第四点，体验复活的美好，从现在开始，时刻成为他的爱子，时刻成为他的爱子。只要成为爱子的意念继续停留在一个美梦或高不可及的想法里面， 它可能让我们掉入沮丧，最终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因为成为他爱子是一种意念而已，是一种理想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他的爱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有没有领会到，你真是成为他的爱子了？你真的成为神的爱子了？或是你还在挣扎，你还觉得说你自己还在为自己在神面前觉得很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真的成为他的爱子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他的爱子，并逐渐消解我们自己的认知与无数生活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所以成为他的爱子是什么？就是将天上向我们透露的真理拉到哪里？拉到地面上来，把天上成为我们每日的思考谈论的事，把天上的真理融入我们每天的平凡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让我们与主走得更近，让我们确认我们是他的爱子。最后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站起来来做一个结束唱那个三一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一生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义，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